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26号的今日评评里哦，韩国瑜院长在立法院的朝野协商哦，那再度的进行有关于总质询开天窗事件的后续处理哦。虽然民进党呢大吵大闹，要求要校正回归哦，就是要让被跳过被跳号的立委重新回复质询哦。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要求真的蛮荒谬的，因为后续啊，在开天窗事件之后的几次质询哦，这些要求要回复口头质询当天口头质询的立委又再度的把自己的质询改成了书面质询哦。那为什么改成书面质询呢？民进党立委林楚英说，因为他担心如果是口头质询的话呢，可能又会被韩国瑜跳过，那连质询都没有，所以书面质询比较保险哦。这个说法在逻辑上面真的是有一点鬼打墙哦。如果不迟到的话怎么会被跳号哦？那在民进党这么多立委又在开天窗事件改成书面质询之后，民进党在朝野协商当中要求要校正回归，要把那一天没有质询立委的口头被跳号立委的口头质询恢复哦，那真的是显得荒腔走板哦。那不过呢，这个韩国瑜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哦，就是呢，既然民进党的立委对于质询的时间什么样子算迟到，什么样子算早到，什么样子算不到，有这么多的意见哦，所以韩国瑜在这一场朝野协商当中提出的新方案是说，那未来呢，如果叫号三次没有到，那就会先喊休息，但这个休息的时间呢，是到这位立委排定时间结束为止哦。每一位立委有15分钟的这个总质询哦，那被排定的时间一到会叫号三次哦，如果还没有到的话就会撑完这15分钟哦，就是他所表定的15分钟，那撑完之后呢才叫下一号，那这中间就是让立委们有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哦。所以呢未来这个有关于迟到或者是早到的这个争议就会稍微有定义哦，没到就是没到，也就不会再有跳号到底跳得多快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存在哦。但在这场朝野协商当中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花絮哦，就是黄国昌跟柯建铭哦再度的杠上哦。那在这一个柯建铭速度插嘴之后呢，黄国昌咆哮拍桌离去哦。那柯建铭在这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挑衅说黄国昌就是情绪控管 EQ 不良哦。那整个朝野协商呢在非常火爆的气氛之下因为柯建铭跟傅昆萁也有相当多的争议哦，所以呢韩国瑜的最新提案呢民进党签了名，那民进党同意用这样子的方式作为未来施政总质询的游戏规则哦。不过因为黄国昌拍桌离席，傅昆萁也提早离席哦，所以呢在野党并没有对这样的朝野协商签名啊。那不过呢这是韩国瑜所提出来的案子，所以之后呢包括了黄国昌跟傅昆萁应该都会同意相关的这个做法，所以呢未来有关于总质询的游戏规则就是表定立委的15分钟哦开始唱名，那如果唱名不到的话也会先休息，休息到这15分钟这个结束才会开始唱下一个名哦。也就是说呢如果连续有立委不到的话，这个跳号的部分不会连续哦，这中间会间隔15分钟哦，让这个立委有机会在他的质询的时间呢再赶到现场哦。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哦，那韩国瑜也认为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再有争议了。所以在这一场总质询开天窗事件呢，原本是民进党要用来斗韩卡韩的一个筹码，现在看起来呢从这个当天的这个处置以及后续朝野协商的裁势哦，韩国瑜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哦，民进党当然就是输的一败涂地哦。那在这整个民进党的这一个攻防跟韩国瑜的攻防当中哦，这个洪生汉的角色、变得相当的凸显了、就是当时第一章 这个被跳号的骨牌洪胜汉哦，原来他还身兼当日的轮值丁场立委哦，那没想到他居然没有在一场丁场，不只是让自己的总质询被跳号无法质询了，甚至后续其他这个他应该要协助丁场处理后续委员的这个相关的质询顺序哦，也因为他不在议场内哦，以至于使得整个施政总质询的次序大乱，骨牌第一张骨牌一倒，后面呢就连续大翻车了。那从韩国瑜最新的这个裁示以及游戏规则当中，未来就不会再有迟到与早到的争议了，洪胜汉也就不必再纠结议事处的人员所通知的建议时间了，那到底该提早多少到达，以后议事处显然就不需要提建议时间了，因为以后会有表定时间了，那表定时间开始跟表定时间结束，这会是一个固定的这个时程哦，那中间的这个唱名叫号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哦，就是说在表定时间开始唱名，表定时间结束呢就真的结束哦，那包括是处于休息状态的结束或者是质询状态的结束哦，所以以后就没有议事处必须当保姆协助巨婴进入议场质询的怪现象再度的出现哦。那在这一个争议当中哦，这个洪胜汉执着顽固的角色相当的鲜明哦。那事实上在去年前年选举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一个后遗症当中哦，这个林智坚论文案里头也有一位非常执着的前台大教授陈明通哦，前台大国发所教授陈明通哦，出了一本书要帮林智坚平反啊，那说这个林智坚的这个论文抄袭案是世纪大冤案啊，那他要求台大道歉了、啊。没想到这本新书发表会之后啊，那台大听到了陈明通的相关的说法，要求陈明通向台大道歉哦、啊，因为台大因为这件事情校誉受到了很多的伤害哦、啊。而陈明通在这一本所谓的翻案的著作当中哦、啊，主要的论点呢、啊，讲的是、啊、余正煌的论文呢、啊、是他写的，那这会让人更是骇人听闻哦。原来不管是林智坚，不管是余正煌的论文，通通都是陈明通写的。那陈明通，把这个写论文哦当成是卤猪脚啊，他是这个卤猪脚的工厂啊。那他现在说呢，这个余正煌有的只是这一个白饭而已啊，他说呢，这个卤猪脚的这个流程当中哦，这个酱油哦是林智坚所提供的、哦，指的应该就是这个林智坚在选举期间所做的民调、哦。那这个猪脚的这个食材啊，就是猪脚的部分哦，是陈明通提供的、哦，所以这个论文的架构哦是陈明通写的。那这个陈明通说呢，这个他卤好了猪脚、哦、送给了余正煌配白饭哦，余正煌其实只有白饭哦，现在却宣称这个猪脚也是他的、哦，所以这一锅猪脚酱油是林智坚的、哦，白饭是余正煌的、哦。那其实真正卤猪脚的大师哦，这个猪脚大师啊是陈明通哦。台大听到了这个陈明通把研究所的国发所的这个硕士论文当成猪脚的比喻哦，应该会相当的不开心哦。也许这也是台大要陈明通道歉的原因之一哦。这到底有没有在尊重学术研究，尊重这一个论文写作、哦？所有的这个卤猪脚的这个工作都是陈明通完成哦，那只是用了林智坚的酱油，然后呢送给这个猪脚送给了余正煌，是余正煌配了白饭哦，所以有三碗猪脚饭啊，一碗猪脚饭在余正煌这里哦，那林智坚的呢是没有白饭，但是是卤猪脚，但这个猪脚是陈明通卤的，所以等于是陈明通在帮林智坚写论文嘛。就算林智坚的论文不是抄袭余正煌哦，那是陈明通写的，那这难道没有学术伦理的问题吗？所以呢，陈明通的整起所谓的林智坚论文抄袭案是世纪大冤案哦，明的看起来像是帮林智坚翻案哦，那实际上呢是补了林智坚一刀哦，那林智坚只有酱油，但是呢却煮出了一碗卤猪脚哦， 那这卤猪脚里头有没有这个也偷了于正煌的白饭、这恐怕也只是比例的问题、所以林志坚的猪脚饭当中、猪脚是陈明通的，那白饭是于正煌的，那至于这个猪脚是于正煌卤的还是陈明通卤的，那这个是于正煌跟陈明通之间的这个纠纷、但对林志坚来讲、他真的就只出了酱油，所谓的酱油就是他去选举了，他在选举的期间做了民调，所以他出的是只有酱油，那只有一碗酱油，可是他却用出了一碗猪脚饭啊，当做他的学位论文、所以被撤销只是刚刚好而已、只是陈明通的猪脚饭呢，除了林志坚拥有之外、还有哪些政治人物也是一碗一碗的猪脚饭、希望这个陈明通这一本所谓的世纪大冤案的翻案大作，会不会波及其他碗的猪脚饭呢？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